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收到了我在韩国的留学生活里面呢，我觉得史上最棒的一位室友的一个来信哦。那他写的内容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太感动了，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哦。他写说：哎 ，Annie， Hello， 好久不见，非常想念你。有一些话一直想对你说，所以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写下这封信。回想起在韩国交换的那段时光，总是充满了感激。谢谢你给予我无数的帮助，每当我感到迷茫的和困惑的时候，总是耐心的开导我，带给我力量和勇气。因为这些话语让我逐渐变得坚强，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虽然生活中偶尔还是会碰到疲惫的事情，但我一直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更常去表达对家人的爱和关心，所以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和谐了。我回想起从前到现在的生活状态，觉得自己真的往好的方向改变了很多。如果没有你的开导，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这么坚强的人。你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贵人，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份感激我会一直谨记在心，希望未来也能像你一样带给别人帮助。对了，我偶尔会去教会，之后会更常去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再见面，平安快乐，健康幸福。啊，我真的很感谢我们亲爱的安写这封信给我，我也很想念你安，有机会要更多的去教会好吗？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赶快受洗更好了哈。好，谢谢你哦。最近呢，我在上创世纪研究的这一个课程，那在课程里面呢，教授讨论了很多关于创世纪里面重要的事件啊、人物啊这些事情，以及希伯来原文里面其实是怎么说的，然后历代从历史以前到现在有名的这些释经家们又是怎么诠释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哦。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记录在创世纪32章里面雅各所发生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先一起听一首由以斯拉所演唱的诗歌，叫做雅各的祝福。我也要邀请你趁这个时间准备好你的圣经，待会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哦。 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录在创世纪关于雅各的章节。其实呢，这个关于雅各的内容很多， 从25章开始一直延续到50章，都有他的戏份哦。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记录在32章的22到32节的部分，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阿们。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特别拿出来讲，但是我们今天要 focus 在雅各摔跤跟他的名字，好，这件事这些事情上面。 那32章到底在讲什么呢？ 32章讲到雅各脱离了他的岳父， 也就是他的舅舅拉班，想要回去他的故乡。 但是呢，他想要脱离他这个一直骗他的舅舅。好，但是他回去故乡，他又很担心。为什么？那就是他为什么会离开他的故乡呢？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趁他哥哥饥肠辘辘的时候，用一碗红汤就夺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接着，在他爸爸以撒快要死之前，他又在妈妈利百家的指示下，假扮成他的哥哥以扫。 接着他的爸爸以撒眼睛昏花看不见了，所以巧妙的骗过了他的爸爸以撒，并且得到了原本应该属于他哥哥长子的祝福。所以啦，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很生气嘛，对不对？我的祝福竟然被你抢走，而且你还是用骗的哈。所以他的哥就想杀他，于是呢，他妈妈就设了一个局哦。 让他的爸爸以扫呢，以撒呢，就差遣雅各去他的舅舅拉班家去娶一个妻子哦，然后他就住在那里了。所以他等于是逃亡去舅舅拉班家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又要逃离他的舅舅拉班，他想要回他的故乡去。但是啊，他很害怕，他的哥哥是不是还是对他以前骗走了他的祝福，还在愤怒，还是想要杀他？ 所以他一路上揣揣不安，内心非常不安，他就一直走着走着，一直到了快要到他哥哥家的附近，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跟这个人摔跤摔了一整夜，因为快要天亮了，然后那个人不想再继续，但是他们之间还是胜负难分，所以呢，这个人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雅各就输了。 但是雅各还是紧紧的抓住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后来那个人呢，没有直接给他祝福，反而是问了他的名字。这时候雅各说出了自己真正的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个人呢，就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要他以后不要再叫做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他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后来还想继续问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就在那边给雅各祝福，雅各呢才真正的确定，才知道说，啊，他在那里见到了神。那后来雅各就瘸了，他就变成一个瘸子。所以呢，以色列人从那天开始，甚至到现在，都有不吃大腿窝边肉的习惯。 这个32章的22到32节哦，可能是所谓的以色列族长史哦，族长历史当中解释最为广泛的那个文本了哦。那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丰富的评论出来呢？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段内容本身就有一些模糊了，就是它没有讲得很清楚。那这一种模糊性呢，就允许了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无论如何，重点是什么？ 雅各遇到了一个陌生的人，而他知道这个人具有神圣的属性，那他所以他要求这个人给他祝福。但是这个人是什么名字呢？不详。那让我们来更深入的看看经文里面到底说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22到23节。 亚伯河口，亚伯河口是约旦河的一条水流很湍急的支流，它是向西流的。那大概在北死海的北方大概25英里的地方会跟这个约旦河汇合。那很多的这个牲畜啊商队啊经常会在夜里面过河。但是大家想一下，雅各他带很多牲畜，大量的牲畜，因为他先送礼物给他的哥哥嘛，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财产。 然后呢，他还带着一大群他的妻子、儿女，然后还有他的仆人，哦，还有这些小孩。那他要经过这个深谷啊，这个水急很川流的这个亚伯渡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前面讲到，他们分了好几批过河，显然这个过河并没有非常的顺利，所以才要一批一批过去哦。那现在呢，牛群、羊群这些都已经过了河啦，剩下雅各。 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然后他又打算要把妻子跟孩子都先送过河去。那他为什么要在半夜的时候来做这件事呢？当然呢，就是可能有很多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嘛，很多牲畜跟商队其实都是在夜里面过河，可他带着妇女跟小孩啊，对不对？这不是很危险吗？就夜里面其实又看不太清楚，如果再晚一点做或是白天做，不是会更安全吗？ 而且他送了他的妻儿过去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一边河岸，留下他自己一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只能用猜测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寻常的行为呢？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雅各现在心里正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 或者说他心里面实在是太焦虑了，所以他根本睡不着，所以呢，他只好赶快决定，就是好吧，那既然睡不着，就大家赶快赶路。所以雅各圣经里面写，他夜间起床，这一个事实证明他真的睡不好，所以他心里很焦虑，才会睡不好。那另外一方面呢，12节里面曾经讲到，他相信神的应许，但是 事实上，他其实对他目前他即将要去面对他哥哥以扫会发生什么事，他都完全无法掌握，而且都无法确定，所以他会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感觉到很焦虑。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的真正的内在的征战。即使祷告了，有时候我们在啊， 心里面很焦虑，那去祷告啊，但祷告之后心里还是有很多不安，因为黑夜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所以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在雅各这么心慌意乱的时候，竟然有一个陌生人来跟他摔跤。为什么大半夜的，对不对？有一个陌生人他一样来到了这个渡口，但他没有过河，却是和雅各开始摔跤了呢？ 跟一个陌生人摔跤，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要莫名的做这件事情？他们有争吵吗？没有记录，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所以我去查了古代近东摔跤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当然，真的，原来在古代近东哦，摔跤的意义非常重大。那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看？我们去 对比一下，就是其他的这些其他文明的这些史诗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吉尔加美什史诗， 就是苏美文化里面的，有一个主要人物叫做恩奇都，他就是一个神话，然后大家就把他当成神话听听，让帮助我们了解古代近东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是什么。这个恩奇都呢，其实最初就是由这个苏美人认为的神，叫做安努所创造的。那他为什么创造这个人呢？就是要派他去制裁乌鲁克的国王，也就是吉尔加美什的暴政。 那起初呢，这个恩奇都呢，其实就是一个跟野兽同伴的一个野人，他对这文明啊、社会啊这些完全都不知道，所以呢，他怎么样才开化的呢？神话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写他是跟妙计交媾之后才开化的。后来呢，他就跟这个吉尔加美什大战了一场，然后在那过程当中感动了这个吉尔加美什，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变成了好朋友。 那恩奇都呢，就转而来帮助吉尔加美什来建功立业，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成为一个受人拥戴的英雄。因为吉尔加美什本来是一个暴政暴王嘛，对不对？一个坏王，后来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好王。那后来呢，这个恩奇都因为跟吉尔加美什一起杀死了这个神兽古加兰娜，就受到了这个 苏美人的神叫做安努的惩罚，最后呢，他就重病而死。他死了之后呢，这个吉尔加美什就非常的伤痛，所以吉尔加美什呢，就踏上了寻找永生的道路。那前面有讲到，吉尔加美什跟这个恩奇都有大战一场，对不对？那个方式就是摔跤。古代近东呢，会透过激烈的摔跤来确定审判的结果。 所以啊，如果在摔跤的这个决斗里面你失败的话，你就可以被判为死刑，被认为这就是上天的旨意了。但大家不要误会说，哎，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假神啊、偶像的故事啊？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些为什么会这样写，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当时古代近东的生活习惯啊、文化是怎么样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那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好，让我们再回到雅各的身上。在雅各的故事里面，他经常就会有那种打架啦、摔跤的这些内容出现。譬如雅各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跟他的哥哥以扫征战，那当以扫出母腹的时候呢，雅各也抓住他哥哥的后脚跟，甚至呢他还偷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跟祝福。那现在呢， 雅各实际上他是在跟一个被认为可能是上帝的某人在做摔跤。我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去看他的脸，是因为他跟这个雅各跟这个某人之间的这个摔跤本身就被赋予了很多的意思。如果被变，如果写得太清楚的话，我觉得对摔跤的这个不确定跟恐惧感，可能那个成分就会减半了。 所以我觉得作者故意没有写，但是呢他似乎强烈的暗示那个某人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上帝。雅各在去见需要发泄情绪的这个哥哥的路上，雅各他必须要先面对他所祈求的神，但即使他这个某人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在那一个晚上里面 却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这个给予应许的上帝的属性不太一样，他似乎有点可怕，在黑夜里面，而且是使尽全力的在战斗，输的那一方就会死。现在雅各他必须要单独的面对神这个可怕的一面，神真实的脸孔其实就隐藏在他的主权里面，他不能被人的力量软化或者是被发现。 而这个对手之所以被简单称为某个人，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让所有的选择变成一个可能性。这个陌生人拥有的力量跟他神秘的身份一样的强大。雅各心里是想象并且担心着他哥哥的愤怒，但是在他面对他哥哥之前，他必须要先面对神的攻击。这是一段很神秘的经历。 这个人是天使，也代表神自己。那这一次摔跤不是雅各找神哦，而是神主动来找雅各。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我鼓励大家，你就是有疑问的时候，你要先问为什么，然后你要先去想你觉得是怎么样。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很多神学家的解释可能都不一样，说不定你想的就跟神学家想的一样，对不对？好，这个原因呢是这样子讲的，里面就讲到说，为了要除掉雅各生命成长里面的障碍， 带他来认识他自己，看见他利用他自己近乎可笑的小聪明骗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利用他爸爸的软弱骗取了原本属于他哥哥的祝福。神要他知道，他一直以来都是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偷抢拐骗的得到了祝福，但是呢，雅各他也被他自己的舅舅骗，甚至他工作了20年还多次的被改工价。 神要他知道，你呀，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变得合我的心意。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变得合神心意的。只有当我们接受神拆毁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可以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好的，今天雅各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是我们要先在这里做一个结束了。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听到了什么呢？ 欢迎你将你的感想写在留言栏里告诉我哦。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的一首诗歌是由欧赞敬拜所演唱的《雅各》，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抓住一切的人，该放手了。他名叫 Jacob， 他想要抓着，不管是上帝还是世界的短暂，还是永恒的 prosper， 成为年复一年无聊的 loop。曾经风光过，穿着燕尾服在颁奖典礼镁光灯的闪烁，最后跟得奖擦肩而过，那种感觉我想我也懂过。他也曾在别人底下工作，没有太多东西自己可以掌握，就出来老板自己做 ，makes everything。 Like sound mixing under total total control， 但伙伴们总是 come and go， 许多味道的梦总是胎死腹中，每当相聚在握着，突然失去更多，越是一无所有就更是放不了。如你抓着，不踩刹车，爱却它横冲直撞，仿佛世界都是他的。蜜蜂偏了，风景穿了，又再次上演中央戏码了，两手空空的度过，和才虚实之间做选择。那个晚上不再一样。
抓着新娘，开始上帝，现在就流泪。歌声在窗外随风斜落，手机传来的讯息让他很 low， 音乐搞了几十个年头，爱情却没有潮起，只剩下潮落。就像沙漠出现海市蜃楼，每次那些有点什么的问候，结果总是回答 Jacob 说，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当个朋友。就像游泳游到一半， 想要回头却已经太慢，也没有力气把比赛比完，因为双脚够不到底，已经开始发软，就只好放手 Let it go， 就飘在浪花的高峰 Let it flow，
人以为就这样下降沉睡在大海坟场，却发现原来下方就是宝藏。说干放了，就该溜了，却看不再抓着，因为他不配了，名字改了，脚也缺了，却看不再打算为自己挣扎了，两手空空的度过。 在生死一场作旋的，那个晚上不再一样，却看不再抓着，因为上帝永远的找到。原来这就是恩典，在那穷途末路的尽头，其实是一双看不见想到的手。原来这就是 在那穷途末路的尽头，其实是一双看不见想到的手。手该放了，天快亮了，手该放了，却看不再抓着，因为他不配了，别再抓着，名字改了，脚也瘸了，却看不再打算为自己挣扎了，两手空空。